好，那我们再稍微讲一下哈，如果前面有提到，这是一个在缘起法的一个特性。如果本身你的性质是一直在摇摆的，这个性质就是无常法，无常法就不可确定了。就是当你看到一个东西，它是因缘在配合的，而且它的性在转动的，那就是无常，那就是它的常法不在。所以既然是因缘变动不居的东西，就不能以常法来待它。这是在我们形成的这种缘起之见啊，是一定是如此的。所以将这个简单的原则落到一切处的时候，它就形成这样的一个认知。所以当我们要讲世间哪个地方可以归一，那你必须要说出它能不变。那你如果找不到不变性，你凭什么能自归一，能有劝人家归一？所以佛法的真实归一是什么归一？就不是那个外相了，是三宝所具足的那份解脱意，那份 觉知的智慧才是究竟归一处。因为外在的三宝还是会变的，所以我们才会讲智一直、法一直、摸一直，你不要再依其他的啊。就像阿难其实够靠近世尊了吧，就在旁边，但问题又怎么样？你应该依法，而不是依个人。而依法依什么法？不是世间生灭的。所以我们看这个东西，我们之所以后来形成一个抉择，再也不是一个站在一个纯粹宗教情感上想要找到一个人家说的可信受的，不是，而不是这样的。所以他才会因为佛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真道理，所以我们依止它而来。我们这个道理是亘古不变的，因为它是实相。所以我们讲这个实相经常给它抽象化，其实实相就是事实，这个不会变动的实相才是一切归一之处。那三宝也都是从这里建立的。所以我今天，所以有些禅宗祖师说，我以这个世尊同一鼻孔出气，同一样的法，是不是这样？所以刚才讲说，如果这个相凑不定的话，那个界怎么建立的哈？若因相生，是因相有，如眼有见，不能观眼，因相有故，因不知相啊。就是说，如果你认为另外从一个角度，如果我这个觉知的性是从相来的话，那这个相本身是色法，那我的觉知是来自相，那我怎么去认知？就是我本身我的这个，因为我们不是归属到空气吗？是鼻吗？不然就是香吗？那我把觉知的能力完全是归在这个香，那香本身就这个觉知本身就是香，香如何认识香？因为你说它是香了嘛，你的觉知本身就像我们的眼根，如果我们的眼见是靠眼根，那我们不能再看自己啊。如果香眼觉知能力本身就是香，那他如何自己觉知自己？他没办法。那如果不觉知的话，就不叫事啊。能觉知的话，一定不是香，因为香本身是色法，由色法衍生出来，要么色法。其实辩论的角度很多，如果我们的觉知嗅觉是来自香，那请问香本身是尘，尘怎么会有觉知力？如果觉知力归香，那这个觉知力应该就像色尘不能觉知。你看吧，要能觉知香，要能觉知一定不是香，那除非香也能觉知。那香如果能觉知，香就不是这个尘，它是一个有情物，它是能觉知的。可是我们都知道香只是个尘而已啊，只是外层让我们攀缘的。但如果你把这个觉知力归香，那就有一种，就是香本身有觉知力，要么就是觉知力变成不能觉知，你选择一边。 那如果能觉知的话，那跟相无关啊，相本身不觉知。如果我们的觉知力来自相，照理讲变成不觉知，那如果还能觉知，那就一定不是来自相。你前一遍佛法的辩论，最大的辩论都不是由外头去否定，而是由让它矛盾，是的。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这个又是额外话，因为难得来一趟啊，因为这是大家学习的态度。有时候我们没有经过人家的磨练，你会以为你对，因为你一直站在，因为大家的认知可能也会站在同样的认知，我同分妄见，就前面讲的同分妄见，你都这么认知，他也这么认知，所以大家认知都看不到错事。所以我有一个，我有大家必须要敞开来，针对你认为你的认知提出问题来，你有时候会发觉你连回答都不知道怎么回答。你在跟你同样认知的人讲得通，因为他跟你一样，对不同认知的你讲，你会觉得我这样讲你听不懂吗？的确不懂的，你业障很重，结果你和人家请一堆来，是我们业障重啊，因为眼前都听不懂哦。就像现在是就我懂，是我有问题还是你们有问题？哎，那当然 我开玩笑来，应该你们也听懂。我们因为我们找不到一个合理的，我们经常堕入矛盾，而你的理由是对方也接受的理由。问题如果人家不采用这个角度，你的理由可能不成理由，变成你哑口无言。那我的意思是什么？你们应，我不知道你们的学制怎么样，应该要有人轮流上台，就像那个藏传不是有辩经吗？那我们不用拍来拍去了啊，你们要拍也可以，嘿。但我的意思就是说，应该大家轮流上去发表，这不是一般学术论文发表，而是你说出你对法的看法，而且要有根有据，没根没据人家要问你，讲完大家论证，你试试看看，压力很大。但熟的人不怕，我们不是在搞这些弄成像读书人这样，问题是你的知见应该提出来让人家来检查，你不能一直在佛门里面自以为是，你的观念可能跳开不同的立场的人，就像你学净土的人对南传的人家问你就不一定能回答得了哦。你不能跟他，就像大智论，其实这都一定的逻辑，大智论里面有谈，有一个人就引说，有一个人反对大圣法，然后他以大圣经来问，那龙树菩萨讲说，你既然不信他，你为什么要引他？反过来，你要说服人，就不能引他不信受的经。所以你在跟不信受大圣的人要讲理，不是讲经，因为他不信受那个经。所以你如果讲经，那是因为你在同样信受大圣经的人讲的，但对不信大圣经的，你不能引大圣经，你要依道理来说服他，我这个道理你接不接受？这个接受其实就是大圣理。过去论师都是这样啊，所以我说我们现在有这么多人在学习，其实我们有没有经过这种淬炼？哎，有机会应该每一个学期排个几个照轮呐，啊，这样一讲完，大家怀恨在心。你为什么要建议这个呢？但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啊。现在因为常住也有在学讲啦，我们学讲就是自由报名的啦，因为我也不想自从学火以后忧郁、人生已经够苦了，学火更苦啊，不要，你自己提出来。那初学的可以半小时40分钟，老学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就是你上来讲完了之后，因为大家一起听了，我都在场了， 试看看，这样因为你把你的观念拿出来，让人家来提出疑问。你的优点除了嘴口才之外，重点不是口才，是之间还有心态。我觉得这样的学习跟单独这样教是不一样的，要有练过，而且要容许人家用不同的角度，你要练习这个，不能大家就是一个口径就一个看法，这同分望见不行，因为你的看法不一定对，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一反问下来就会乱掉。就像阿难，因为如果你具有比较完整的看法，你就不会轻易取一边，你一定如果经过练习的反复练习，慢慢会走向缘起法。我觉得这样的教育成果的确看得出来了。现在在讨论问题啊，大家就不会死在一个角度，就是说这个经典这样说，但可以这样的角度，因为例如其他经典是这么说啊，这个道理其实核心原理在哪里，大家会往这边串了，比较不会死守经文，有这样的学习效果。这时候我们这个智慧有了，经典你只要查一下文字就好了，因为理通文字再弄懂就好。所以你不能每次要讲经都是人家讲过的，不用，你发心在哪里，以你的智慧去理解。但你不理解，就算人家讲过，那也是别人的。我们要的是一个真智慧者，而不是一个鹦鹉，不是一只鹦鹉。所以不妨你们那自由参加，谈谈自己的想法啊，像无遮大会，如果你们我们不方便，你们就网络，我们也可以在另外一边提出问题，这时候一定是，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讲说就容易出现血压高，睡不着，吃不下，这时候减肥很快哦，因为那就上台，不过一次一次就看到进步了，这个岔开的话了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从这个道理来看啊，如果你看他讲因相故，因相有故，因不知相啊，知己非身，不知非事啊。就是说，如果这个由相而来的这个鼻事啊，要么不知，因为跟相一样；要么能分别。要把不知啊，不知就跟香一样，那不知哪叫事呢？哪叫鼻事？那这个意义也没有了。那知呢？知跟香不同啊，怎么会从香出来？就是这个道理啊。所以香气不成啊，所以事不知香，因界则非从香建立啊，所以这不能从香建立，既无中间，不成内外。比如说我们要讲一个是眼识，不鼻识嘛，鼻识我们要建立的时候，我们发觉从肉体建立不行，从很多地方都建立不成，那这个界中间这个鼻识界建立不起来，那以它为中的两边就建立不起来，因为两边才成中间，中间才成两边，这也是缘起法。中论也是这样讲，所以当我们立中的时候，一定会隐藏两边见，我们两边的时候就会支撑出一个中间的看法，所以这时候都是带缘而生的中间啊，两边乃是今生来世过去都是靠这个形成的，所以当我们形成一个概念的时候，背后就隐藏另外一个相对的概念，那这个相对概念本身就落入生灭。所以我们唯有了解一切法无自性，所以我们可以讲过去现在未来，但不会落入实有法的相对性。我们能看到一切生灭的变化，因如是，如是因缘，说成住坏空，因为法不可得，成住坏空亦不可得，由成住坏空所现的我相法相，我相人相亦不可得，但因为因缘故，从不同角度名之为生，名之为住，名之为义，名之为灭。所以在讲生住义灭，你都会给予适当的理由，但因为它是因缘生，所以我不会执着这个为定法。所以在某个意义这叫生，从另外一个角义叫做灭。我不是举那个杯子吗？喝了水，水灭空生，是不是同样一个 喝水又降低，从这个角度叫做灭，因为水灭了，从另一个角度空生，所以一法在一个情况里面从不同角度会有生有灭的不同立场出来。所以其实我们在看待一个东西的时候，一个人说出一句话，我们就知道他是由此妄彼而生的啊，乃至一个人的执着，为什么这样执着，是因为这样才这样的执着。那假如这个东西不让它产生实质意义的时候，它的执着会消失。那你如果一直要断它的执着，却不断它的执着的来源，断不了，因为来源一直靠它了。所以你应该让它持这个地方不成的话，彼不用讲，它自己就不见了，这才叫度啊、哦，是不是？所以不是用公式套啊，这个人杀生一定是贪，一定是嗔，没有，杀生有时候是愚痴啊，有的人杀生是被怂恿的，是愚痴的，这时候不是叫他戒，像有的人他很急，他就觉得他的嗔心很重，我说你不叫嗔心，你平常很慈悲啊，你怎么会嗔？你的嗔是因为你急躁，你因急躁，那对很多东西的执取强，所以急躁，因急躁不耐，不耐才起嗔。你的嗔不耐，你的嗔心并不是，你真正的那个骂人不是因为嗔，其实是因为你的心性太躁动。那你应该让自己宽缓下来，而不是对峙，因为你不是真的嗔啊，你不是嗔，你不是真的由嗔骂人了、啊，你其实是因为另外执着。所以你如果不调整这个心性，光只是对峙，你会混乱，因为你本身是一个会慈悲人的人、啊、所以这个因没看到，对峙就出问题，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嘛？哎，所以这个彼之闻性啊，毕竟虚妄，是故当知啊。彼相为缘，生彼世界三处都无，则彼以相即相界三啊，本非因缘，会自然性啊。这个我们知道。阿难，又如所明，舌味为缘，身与舌识，就是舌头跟味为缘，身舌识，就又三个界啊、哦。此事为复因舌所生，以舌为界啊、哦，因味所生，以味为界，就又还是它如何形成？那我就看，因为我们讲因缘生嘛，那我就看有几种因缘嘛啊、哦，这个道理我们都知道，它是几种因缘，我就一个一个破。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啊，甘蔗是甜的，乌梅酸的，黄连苦的哈、啊，食盐是咸的，细酸是辣的哈、啊，细辛是辣的哈、啊，啊，姜桂等都无有味，为什么？跟它无关呢、啊？反正都是靠你的舌就好了，对不对？你说你的那个。你是说从舌生吗？那种味觉是从舌生，那味觉从舌生表示不需要其他味，所以其他这些本来有酸甜苦辣的东西变成没意义了，反正靠舌就好了，是不是？那当然我们认为不合理嘛，明明有味啊，所以我这样的反驳你，你当然不会接受了。那你不会说接受，表示你不能接受你的立场啊。我是由你的立场推出来，你如果我推出这个结论你不能接受，那你的因就要放弃了，是不是？我是顺你的哦。啊、哦，像我不是讲吗？有人讲说，哎呀，现在我常一直在提醒，因为这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很多观念的错误来源了。我们同时要相信大圣，同时又否定大圣经。那问题是否定了大圣经就没了哦，因为那个不共法找不到根源，所以有人在讲说，我在念佛说，那你认为阿弥陀经是佛说的吗？因为这是一种很自然的矛盾。我们不是最近大家现在的教育啊，佛学院的教育就分原始佛教啦、部派啦，对不对？我们很多也就这样学。那请问原始佛教我们不都认为是阿含经吗？如果没学到的还好，那不过一般教育会，那认为原始佛教就是佛陀在的时候，根本佛教是阿含经，那换作一意就是佛在世并没有讲其他经，叫阿含经。 接受这个思想其实就是否定除了阿含经之外的真的意思。那有人接受这个思想又念佛，那我说阿弥陀经是谁说的？我说的。我有说吗？有啊。那你刚才讲原始佛教是哪部经？阿含经啊。我说那就不是阿弥陀经，就不是原始佛教咯，不是原始佛教就不是佛说的啊。哎，对哦，那就对哦，那就这样，这样的基本矛盾他就化解不出来。我说这是你的事哦，因为这是你的信仰，但你的信仰已经动摇了，这种动摇就是点点滴滴你都不知道，所以后来念佛就起不了作用了，因为你对法生疑，你虽然都疑一点点，但其实不能全信。我们自心信的就是没有动摇不疑，这个这么一点那一点，这一点那一点，整个修行的感应就断掉了，因为有所保留了。因为很多人不大在乎这个，但其实你要知道，当我们在接受这样的思想的时候，我们的修行感应就越来越差。为什么？知见不清净，你对你所依的法有所疑，类似这样的道理一直出来。好，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今天你现在我是依你的理论，你如果接受阿含经是原始佛教，那当然阿弥陀经就不是我说的，因为你说的我才没这么说，可是你的答案就说在里头啊，因为你只有承认原始佛教是佛世尊在的，那时候又只有阿含经，那当然阿弥陀经都是后人创的。我说这句话出来又出什么问题？原来历代所有祖师修的都就是在游戏妄想，你认为可能吗？不可能。但你不晓得，你接受这个前提后面就这个，当你接受这个味觉是来自舌，那就是所有的味道都没意义。我没这样说啊，有啊，你说的啊。你说那不可能，所以你就不要这样说啊，因为那是此生彼生的。所以类似这样的抉择力，我们会越来越能有一种抉择的智慧。今天不是一种戏论，今天我挂碍的是修行的信心，当我们实际在修的时候才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有时候兄弟，为什么大家各修各的，不忍胜教衰啊，眼看看有些人得以解脱的因缘岔开，你如果不相信也就罢，你相信的绝对会不安，因为这是众生因此得度之因缘啊。但众生因开始动摇的时候，得度因缘会改变啊。所以有时候人家讲说杞人忧天，嗯，是吗？但我觉得我们是对法有种真性情啊。好，这关系众生的慧命的问题。好，同样的道理哈，如自长舌，因为你不需要其你如果觉得你的味觉是来自舌，那你自己尝你的舌头，到底你的舌头是甜的还是苦的？也就撇开舌面外面来的这种东西，那你请问你自己说的啊，你的味觉来自舌，那你的舌头到底是甜还是咸的？若舌性苦啊，那舌性是苦，那谁来尝苦？这个问题就是说，这马上又接着，舌性是苦，对不对？嗯，是苦。你为什么知道舌性是苦？是谁在尝你的舌头，你才知道舌是苦的？舌不会尝自己吧？对不对？舌，我们这个舌头苦不苦？我们舌头苦不苦？当然，因为这是他的看法。我们当然知道我们现在舌头里面是苦还是甜的吧？有时候我们身体不好会觉得苦苦的，但这个不是因为味道来自舌头，是整个和和的。但他把味道来自舌头，那就会出这个问题了。你的舌头如果是苦的，请问你为什么知？是你的舌头尝你的舌头，那不两个舌？那你自己舌，你因为你偏认为舌的味觉是来自味，那个就是你味觉来自舌头的话，那这个舌头到底是什么味道？它既然来自这里，它来自这里，它自己本身苦。他自己本身苦是苦，可是问题谁来知他？啊， 他不可能去藏自己嘛。哎，啊，若蛇性苦，谁来藏蛇？蛇不自藏，蛇为知觉。啊，就是自身苦。我有时候大家会可能感觉比较模糊，就是如果我的味觉是来自舌头，啊，我味觉 来自舌头。那我的舌头，我的味觉就不需要靠，刚才讲不需要靠其他东西，因为本身它自己可以生，不需要靠其他的。现实当中我们是吃到辣的才会觉得辣的，但你如果认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的那个味觉啊来自舌头的话，那这个味觉来自舌头只要舌就好了，不需要其他。好，那这样这个来自这个舌头，那请问我接着就问，如果这个味觉来自舌头，那我们味觉里面有酸甜苦辣，那请问如果味觉是苦的话，是来自于舌头苦吗？因为你已经说那个味觉是来自舌头，表示味觉不是来自于这些食物，是吧？那不是来自这个食物的话，应该来自舌头，是不是？来自舌头的话，那可是我明明有酸甜苦辣的感觉，请问那个苦的感觉在哪里？是舌头。那你如果觉得味觉来自舌头的话，那舌头是苦，那请问谁在知它是苦？应该要有一个去认知它，不是吗？是不是？那变成没有，它就苦，它只是苦性而已，它没办法觉知，对不对？因为它，你又说味觉来自它，但味觉来自它，变成它就是单纯就是味觉，我就这个舌。这个味觉来自哪，那就变成我们的所有苦辣都靠舌头了，所以就不靠外头。好，那可是我们有很多酸甜苦辣，请问这个感觉味觉是因为舌头关系吗？因为不靠外面了，那所以舌头到底是苦的还是甜的？你尝看看。嗯，苦的。那请问舌头是在尝东西的，那你现在舌头本身就是味，那谁在尝这个味？你讲不懂。哎，那如果蛇性灰苦，味自不生啊，云何利戒啊？蛇要是有味道还好，蛇没味道，那我们的味觉从哪里来？没味。如果它没有味道，没有苦甜这个味道，味都不生，味不生的话，它自己味都不生，那凭什么利戒啊？因为我们是由它来开始有觉知力嘛。那你自己都没味道，也不能感知味道，那请问利你从你出来干什么用的？如果我的味觉来自舌头，可是却不能感知，那它怎么叫戒呢？哎，自己味道都不生的话，怎么那生？要么有苦甜，那苦甜谁来尝？要没味道，没味道觉知就不见了，那不是又没意义了吗？若因未生啊。是自为味啊，同于舌根，因不自藏啊。啊，如果我们这个味觉啊，是来自于前面是来自于舌，要么就来自味啊。那是本身这个我们这个味觉啊，如果它来自于味，那它自己本身就叫味了啊。是不是它来自味，它自己就是味道，那就像舌根一样，也不能自己尝自己啊。那这样因不自尝啊，云何是知是味非味啊？就是假如我们这个觉知力是来自于味道，那是不是属于味？那味只是味，味如何知味？知味是要觉知，因为本来是觉知力，但你把觉知力归到味里面的，那觉知变成只是味道而已。那味道我怎么去知味道？所以觉知力应该不完全归属那个味道嘛，它是合身，但他把这个觉知力说，嗯，来自味道，来自味道的时候，那觉知力的这个味觉本身就叫味了，自己就叫味了，啊，那怎么去尝呢？所以如果这样的话，那不能自，那应该胃不会自己藏自己嘛。所以这个四肢如何四肢这个胃还又不是胃啊。好，再过来，又一切胃非一物生，胃既多生， 四因多体，就是说其实上我们的味道是很多啊。那如果我们认为一切啊，一切味并不是只有一个东西，那味如果很多，那我们的觉知力应该要很多。因为你刚才讲说我们的那个味觉是来自味嘛，但味很多种啊，所以我们的觉知应该要很多种，是不是？那实际上我们的觉知力不是很多，因为大家一定要熟悉我们这样的讲法，因为我看你们眼神就有点怪怪的，哎，我现在必须随时拉回来，就是我们的味觉会有很多种，对不对？是因为和合不同。我们现在因为它都没有自体法，它是靠因缘，所以如果是外在的尘是酸的，加上我这个舌根也和合啊，这时候我的味觉这个就是酸的，所以没有归属哪一个。但因为你偏说你的味觉是来自舌，来自味而已，那来自味就是要一对一咯。但事实上味很多嘛，如果很多味应该要生很多觉知啊。如果照我们来讲，很生很多觉知是没问题，但因为你把它讲固定了，所以不能生很多，懂吗？问题出在你把它固定了，你认为味为固定的，舌为固定的，才会出问题。但我们的味是变化的，舌的感觉也是不断在变化的，味觉也是不断变化，所以我们会藏很多，这样才能，所以已有空义故，一切法得成。因为缘起，所以我们会感受到很多差别的境界。但你如果把它固定，就会出问题了。所以固定出问题了以后，明明味道很多，难道你的味很多就生出很多的味觉吗？假如你现在同时吃酸甜苦辣的东西进去，那都是从味生的话，那是不是同时生很多的味觉？舌识变成很多个，因为味很多嘛，都是从味生，那就要很多个。那请问哪一个才是你啊？我们当然可以生很多个，因为我们都刹那生灭。但问题你把它当固定的时候，要变成一个一个法要生一个法，因为你不是从无自性义，你是从自性法。那自性法的味，一个味要生一个事嘛，一个味生一个事，一个味生一个，那味很多，那事很多，那事很多，请问你的现在的这个舌识是哪一个才是你的？明明只有一个，我们平常我们感觉不同，但我们的统一，我们是有一个统一认知嘛。我虽然感觉不一样，但我不是一种人格分裂的不同认知啊。我现在是一种因缘和合，但我的舌识是不断在变化味道，但都是原生的，但没有一个固定很多体在里头。但因为你先把它固定，就形成这个问题了，这样知道吧？所以当你把它固定，就引申这些问题。或者的话，像我们没有固定，我们变化是可以的，问题是你把它固定了，才会延伸这些问题的。所以四体若一，体必未生，咸淡甘辛和合俱生，诸变异相同为一味啊。如果四体是一，那体必未生，体又是从未生，那就变成咸淡这么多味道，诸变异相啊，诸变异相同为一味，不合理嘛？变异相各有不同感觉，所以因为你如果要把你的意识当一的话，那变成出现生的是多，能生多，生出一，那到底是谁是这样？那如果反过来，生的也是一，那变成味道的差别性被你否定了，是不是？你如果允许味道的差别性，就要允许各个味会生很多的舌识。但你又不认为舌识只有一，那舌识很多一就反推回来，味道要一。那明明味道很多又一，那表示诸多味道其实没差别，都是一个味，合理吗？不合理。所以你要允许味道很多，那就要很多的舌识。 那你如果怕舌吃太多，那你就把味道打成一，可是打成一，那吃酸甜苦辣都一，那这不跟我煮饭一样吗？我煮的菜就是所有调味料，不管煮任何菜都一样，所以吃起来都有点相似。因为我也不会放，反正所有眼前看到的调味料都放啊，所以任何菜煮下来味道都有雷同，因为同样的调味料。那可能吗？因为明明有差别，好、哦，因无分别，那明明味道有分别哈、哦，分别既无，则不明因是啊。明明味道有很多，但你却一定要说我们的舌是来自味道，但味道很多又是来自一，那变成你就把这种味道的差别给否定了，那否定了就不叫是咯，不叫舌是。你本来是讲由味，味来生是舌是界嘛，但都不相干了，都不能分了，所以你怎么可以说它可以生呢？云何互名舌味是界啊？啊，不可能。那不因虚空生如心事，就是说舌也不行，味也不行，难道从空生啊？当然空也不行。所以他简单讲说，舌也证不到你的舌事，你的舌事本来你要找舌事嘛。所以问题是你利用两个要确定一个舌事，问题这两个不管是从舌也找不到舌事，从味也找不到舌事啊。那找不到的话，难道从空啊？空当然不应该。好，再过来，舌味和合即与中啊，原无自性，云何皆生啊？所以我们看到，单一舌要生舌是不行，单一味要生舌是不行，那要和合。一旦和合，就无自性了。既然无自性，云何皆生？所以你用僵硬的看法来讲十八戒，这个戒就没办法生。你如果从缘起无自性的角度来谈舌界、味界、舌世界，那这样可以安立。那问题安立就是，我同时安立味有怎样的差别，舌有怎样的差别，是有怎么样的差别，所以我能尊重，但我不会迷失，是不是？就是要形成这个。所以简单来讲，我们归结就是，你所有的肯定都是你的妄想。事实上光这样引导，你认为要从哪里取个肯定，根本都没有实质。所以我们之前一直在反复的讲，就是我们用这个来肯定，要用这个来肯定，其实每一个肯定都不是你确实确证过的。那有时候我们会找很多理由来证明我们的肯定是对，但其实每一个都不是你确实证明过的，甚至只是大家说习惯性所成。所以大家生活在一定规则底下，就是业力同分妄见，你跳不开来。所以我们讲说，你现在能不能确定你所有肯定的东西是跟什么肯定，依什么肯定，你根本找不到。而且你是用这个肯定肯定他，你为什么肯定呢？是他咯。那你为什么肯定他？他咯。你为什么肯定甲？乙说的。那你为什么肯定乙？甲说的。甲说靠乙，乙靠甲，那到底谁肯定？互相肯定都不肯定。我不是举那个例子，人家要跟我买很多东西，但他要保证书啊，我要出货，你要给我保证啊。那我那个人说要买，那我这个1000万的产品要出去，你哪时候付款？我就找一个 A 来证明。那我说 A 你有没有出财产证明？没有。我找 B 呢？啊 B 你有没有财产证明？没有。 C 他绕了1100多位。我说那我还是不能出货啊，为什么？没财产证明啊。他说我们已经找100人，不然你还要怎么样？我说100人很多，问题就是没有财产证明啊。我就要一个实在的，我不要人很多，你假如能现金那更好，你找那么多人证明，可是我到现在找没一个底。 你找色受想行识来证明我，问题到现在色也不可靠，受也不可靠，没有一个可靠。你说找五个还不高兴，你或者十八个我也不高兴啊，你再多反正也不实在，你干脆找一个实在的，找不到，我们不就这样吗？我们找很多人来考肯定，但没有一个肯定。就之前我不是举那个例子，这个也怕鬼，那个也怕鬼，合起来不怕鬼，一分开都怕鬼，没有一个自信我叫不怕鬼，只是你靠我，我靠你不怕，他靠我不怕，其实谁都怕，合在一块不怕，其实都怕。那为什么不怕？因为那个怕鬼的让我不怕，其实他的也怕，他那又不怕，合起来所以呢不可靠。哎呀，你在啊，你在我不怕了，结果对方还好你在我不怕，所以两个都假的，你靠他，他靠你，互相哄一哄可以，实际上都不可靠。所以在我们现前很多法里面就是互相依靠，但实际你找不到一个真可归依处，就是这个道理。好，银河界身，是故当知蛇位为缘，身蛇世界三处多无，则蛇与位及蛇界三本非因缘，非自然都没有。阿难，如又如又如所明，身处为缘，身与身世啊，就身身体跟处，我们不是眼耳鼻舌身，色身香味触，是不是？那有触，有触，触有离合嘛？我们不是前面讲有碰有离合，身体去碰有离合，所以会生出什么？生出那个身世，身根去触，然后产生身世。那此事为复因身所生，以身为界，因处所生，以处为界，就是还是这两个。阿难，若因身生，必无合离二觉观缘啊，合离二觉观缘啊，身何所思啊？因为你又把它单一化了。本来我们这个身世是透过合合的，但你就会硬把它归在身而已，但归在身，身没有合合，没有合理，没有合理的话，我们不是从合理去感受处吗？那你如果纯粹，我们现在如果身体都不要动，我们那个处的感觉没出来啊，是要有合理才能处吗？那你单一把缘就定在身，那就是不需要合理咯。那不合理的话，触从哪里生？感觉就不见了。好，若因触生，必无如生啊。就是如果触的话，你如果认为只要触就好了，那就是你的身体不需要了。那谁有非身知合理者？请问世间有一个没有身但能知合理的？当然是身体去知道它合理的。所以你讲纯粹身没有合理，你讲只有处，那谁在知合理？总是要有个身，身去滋长，身根做基础去觉知这个处，所以不合理。若因处生啊，就是必无如生啊，这个我们知道。阿难，物不处之，身之有处，知身即处。知处即生，即处非生，即生非处。好好，这个也是都就几个字而已，就搞混了。其实中文字也没差几个字嘛，他就这样转一下你就晕了头了。好，当然我们现在身体去察觉，其实物质本身是没有那个觉知嘛，是我们去碰以后离合的时候，这个感觉让我们升起身世，是不是？所以这个处，所以物本身不处之的啦。好，物我们知道，所以当我们在处之的时候，是不是知道一定身在处之的？所以身之有处，知身即处。所以当我们在处的时候，是不是知道有身有处？好，身之由身体去察觉有处，知身即处，就是这个处，这个处有没有离开身？不能。 身在处，由处之身，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这个处不能离开身，物不是啊，啊，所以身才能察觉这个处。那知这个身哈、啊，我们当我们知道这个时候，知这个身，这个处就在里头。所以在现前当中，我们这个处本身有没有离开？离开这个处有没有离开身？不能离开，好，所以，这里面讲说身知，所以就因为身知，身知有处，哈啊，所以这个处啊，必须要相互，像我们的身识啊，我们的身识不是由处来有身识，由身识才知道处，是不是这样？就像我们的眼呢、啊，我们必须要有，我们必须要我们的色尘眼根才有眼见眼识嘛，眼识有没有真一直存在？没有，必须见的时候眼识才出来。所以眼识有没有定法？没有，但它是必须要见的时候才呈现，如果没见的时候，那个眼识无法去证明。所以当我们的身识出来的时候，就是处的时候就是有身，对不对？不然它不会生啊，因为它两个要同时。好，接着哈，所以身知有处，知身即处，知处即身，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现在当我们在看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同时就知道眼在对色，色被眼所见，一定这两个同时生，能眼所缘要互相成就，是不是？所以我这个处知是不是要这个处让我知道处，一定是有身在处啊，有身在处，一定是有尘被我处，这一定是这样的。好，可是为什么他接着讲说即处非身，即身非处？为什么？这是合合法，你不要单说一遍。有处才生，如果处就处没有生，把所有当归一处，那就会破坏了。所以即处非身，为什么即处？处本身没错，是由身去觉知这个处，但即处是我去觉知，但不等于就是都是身。处我是觉知它，我去觉知这个处，并不是我的身整个叫做处，知道吧？是我的身体去处没错，但不要因为我的身体去处，就把我的身体都当作处。好，即身非处，即处非身啊！我身去处，不要把我这个身即处哈、啊，即这个处不叫身，因为这个处虽然我是觉知，处也不是身，身也不是全处不处，是不是这样？这样我们就知道嘛。我们的身体去处它，没错，但处有处的缘，身有身的缘，合起来有认知，但不能因为合起来。就把处全部等于身，把身全部等于处啊！你不能因为我觉知到处就说我的身体全部是处啊！我不能说处被身所知，那处整个就是身，不是，各有各的因缘，是不是？所以从处当中知道有处跟身，但却不能因为有身东西就变各偏一边啊！不能这样啊！这样有没有听懂哈？就是说，我们必须透过一个简单的话，就是该如何还他如何。你的确是靠这个缘而存在认知，的确是这样。所以，当你在这个认知产生的时候，这些法是不是都作用？但起作用的时候，该它缘起作用就说缘起，不要在这个缘起作用归属一个单一边，这样懂吗？哎，所以我这个身心是无蕴的，你就不要以色为我，以受为我，以受想行识这些为我，没有。其实我之所以感觉是无蕴，因为无蕴合合才有我，所以我不可得。但如果你因为有这种感觉，就将我归属到一法，这都是错，不如实啊。好，身处二相，言无处所。啊，合身啊，即啊，合身即为身自体性啊，离身即是虚空等相啊啊，如果这个 处啊，啊，这个处跟身合，对吧？处跟身合，那就是等于是自体而已啊，身自体。那离身的话，那个处在哪里？现在我们讲合身的意思，就讲处。好，处如果跟身是一体的话，那处就是身而已啊。如果就是处是不是相应而生嘛？但你不能把处完全等同到身，如果等同到身，就没有另外处，就是整个叫做处，好吧？合身即为身自体性，离身的话那也不行，离身的话处自己处在虚空中了。所以我们的处是带缘，你不能说等于身，也不能说离于身，不能就是身，也不能说离开身，就是这个，因为它是合身，所以你硬把它当实际有，归到哪个地方都会产生矛盾。所以我们要讲说，一切法若是因缘，就不要由自体法、自性法去执。这就是你看所有的讨论都是从缘起角度，是不是？它不能用一个固定的。这就是我前面一直跟他讲，他讲说，今天你对一切事出世间法离开缘起的认来安立它，你必须用缘起法来安立事出世间法，这样就不会有问题。离开缘起法安立事出世间法，第一个背离世俗地，也背离第一地，也背离了，就会出现这种矛盾，好吧？那我们早上就先到此好了。